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到复活，从耶稣基督复活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都要复活，并论到复活的身体如何，最后罪和死亡都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而被摧毁。耶稣基督的复活胜过了罪恶和死亡。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有许多的问题，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里讲到基督复活向门徒们显现，为什么在哥林多的教会中还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中间也有讲到为死人受洗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死去的人为什么需要受洗呢？我们现在还这样行吗？从我们人的观点来看，复活是很难相信的。复活的身体又是怎么样呢？为什么基督的门徒不是立刻能够认出复活的基督？我们很快看一下复活的问题。我们不可轻忽复活这一个重要的真理，圣经中至少有十七处的地方讲到有关复活的事迹。第一次是讲到亚伯拉罕，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五节。第二次是讲到以撒雅各也会复活，是耶稣讲的，在马太福音八章十一节。第三个地方讲到是在变化山上摩西复活，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三节。第四处是讲到以利亚在西顿撒勒法使寡妇的儿子复活，列王记上十七章二十二节。第五处讲到以利沙使苏念的妇人的儿子复活，列王记下四章三十五节。第六处讲到以利沙的骸骨使死人复活，列王记下十三章二十二节。第七处讲到以西结书在异象中看见无数的枯骨复活，以西结书三十七章第五节。第八处讲到耶稣是拿因城寡妇之子复活，在路加福音七章十五节。第九处讲到耶稣让管会堂雅以努的十二岁的女儿复活，路加福音八章五十五节。第十处讲到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睡在坟墓中已经四天了，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四节。十一处讲到耶稣死后第三日复活，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六节，还有在马太马可约翰里面都有记载。第十二处讲到耶稣复活后坟墓中有许多圣徒复活在圣城游行，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二到五十三节。第十三处是讲到彼得在约帕使多家复活，使徒行传九章四十节。第十四处讲到保罗在特罗亚使犹推古复活，使徒行传二十章九到十节。第十五处讲到启示录中有两位见证人要从死里复活，启示录十一章十一节。第十六处讲到撒母耳死后在异象中对扫罗王说话，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十五节。当然这一节圣经有的人有不同的解释，讲到那复活的并不是撒母耳。第十七节讲到约拿在鱼腹中三日，预表着耶稣将要在死后第三日复活，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我们先看一下复活的证据，基督已复活的事实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十一节。福音的领受与得救，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二节。福音的领受与站稳，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一节。福音的内容乃是讲到基督耶稣神的儿子为我们死而复活，使信他的人成为神的儿女，出死入生了。这是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因着我们领受复活的事实，我们可以站立得住。这个事实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二节，又继续讲到福音的持守与得救，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着福音得救。我们要持守使徒所传给我们的教训，才能够得救。这得救是包括灵魂体三方面的得救，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 我们靠着神的话能够辨明灵魂体，这是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里面讲到的。主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是保罗所说的三重的救赎，这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我们看一下灵里的得救吧。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进入我们的心，永远与我们同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罗马书八章十六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是靠着圣灵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因信称义。以弗所书二章五到八节，灵的救恩是信徒们过去已经完成的救恩，是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就立刻得着的，因为那时圣灵进到我们的心中，印上印，我们是属基督的。这就是称义的过程。第二是魂的得救，信主后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否则我们的魂生命仍然没有分别为圣，仍然停留在体贴肉体的婴儿期间。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对付自己肉体的情欲，追求圣洁，从肉体世界老我救人取死的身体中被拯救出来，这是成圣的过程。我们靠圣灵得生，也当靠圣灵行事，这是在加太书五章二十五节。魂的得救是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救恩，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成圣乃是分别为圣归给耶稣。第三是身体的得救，走完了一生的路程以后，耶稣必救我们脱离诸般的患难，救我们进入他永远的天国。这患难可能是狮子的口，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保罗所说的。最后我们的身体要得赎，乃是指着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得到一个赎天荣耀无比的身体。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身体得赎是我们将来还要得救的盼望，是未来的救恩。感谢赞美主。我们再看第二个复活的确据，是福音的根本的性质，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福音的领受，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看完福音的领受与得救以后，让我们再看福音的根本性质，就是罪得赦免，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节，基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世上没有第二个人可以除去我们的罪，神只赐给我们一位人与神中间的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这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因此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没有人能够胜过罪的权势，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因为律法使我们所有的人知道自己是罪人，耶稣基督不但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圣经早就预言耶稣基督的复活，这就是福音，不但是除去罪恶，并且让我们能够从死里复活。第三是基督复活的见证人，这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到十节。从死里复活是人无法相信的事，有些人相信将来世界的末了人要复活。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二节，虽然耶稣屡次告诉门徒他死后第三日要复活，但是没有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死后第三日会复活，否则他们都会来到耶稣基督埋葬的那个坟墓的面前，等候复活的主从坟墓中走出来，然后他们看见复活的主就喜乐。可是事实并不是如此，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没有人真正能够相信，然而当他们亲眼见到复活的主，因这在人是很难相信的，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复活在人的面前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的名证。 他们不但亲眼见到主，并且他们的生命经历改变，得着圣灵的能力，勇敢地将他们的生命摆上，为主的复活做见证，甚至为主殉道。我们看一下第五节，基督复活以后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位使徒看。主复活后最先是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约翰福音20章16到18节，第二次显现是向几位妇女显现，马太福音28章9节，妇女们告诉门徒们主已经复活了，但是他们不相信，马可福音16章11节。往以马五十去的两个门徒见到复活的主以后，他们立刻又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去告诉门徒们，门徒不相信他们所看见复活的主。这是在马可福音16章13节，这是主第三次显现。第四次是向彼得显现，门徒们也知道这事，在路加福音24章34节如此记载，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第五次是耶稣基督在一间屋子里向十位门徒显现，路加福音24章36节，那里讲到向十一位门徒是指着除了卖主的犹大以外的十一位门徒的通称。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第一次多马不在，第二次多马在其中。过了八日是第六次基督向十一个门徒显现，那时多马也在其中，约翰福音20章26节。这六次以后，第七次显现是向提比利亚海边的七个门徒显现，第八次的显现是一时显给500多位弟兄们看，其中一大半到了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还在，哥林多前书15章6节，然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这是第八次的显现，这次不是给一两个人看，也不是仅仅给12个使徒看，乃是500多弟兄都看见了，这还不算姐妹跟孩童们，若加在一起是一大群看见主复活的见证人，这绝不是一小部分的人的幻觉。这些人当时一大半还活着，保罗说他们都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第九次是显给雅各看，在哥林多前书15章7节，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在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以前，雅各不信耶稣是弥赛亚，约翰福音7章5节，但是这次显现以后，雅各不但相信，并且写了雅各书，后来为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而殉道。第十次是在升天前，在伯大尼的对面耶路撒冷的东边橄榄山上向门徒显现，路加福音24章50节，使徒行传1章11到12节。当然这前面的十次它的次序可以稍微有一点出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后来耶稣升天以后也显现给保罗看，保罗说他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哥林多前书5章8节。在保罗蒙恩前，他走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基督向他显现，看见复活的主改变了保罗。他原是一位非常有能力而且骄傲的犹太教信徒，他改变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哥林多前书15章9节。保罗的恩赐能力见证不在任何的使徒之下，这是在使徒行传12章11节里面说的。但是他非常的谦卑，他认为他是罪人中的罪魁，提摩太前书1章16节。他越过越认识耶稣，越谦卑自己。保罗的见证，哥林多前书15章10节如此的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哥林多前书15章10节。保罗所得的恩赐是为了服侍人，他是完全为神而活，罗马书14章8节。耶稣基督复活的总结在哥林多前书15章11节如此说，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所有蒙神拣选主的仆人都是同受一灵，他们一定传基督是神，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凡传异端的就不是主的仆人，因为耶稣基督是在身体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 我们看完复活的确据以后，我们看一下复活的重要性。哥林多前书15章12到19节如此说，有人否认复活，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哥林多前书15章12节，有些人传异教说没有复活的事，徐米乃和腓里图说复活已经过去，就败坏了很多人的信心。提摩太后书2章17节，保罗把徐米乃和亚历山大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读了。提摩太前书1章20节，这些否认复活的人有什么后果呢？我们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5章13到19节里面，福音的领受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就没有复活了。旧约中有许多复活的记载，怎能说没有复活的事呢？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14节这里讲到保罗亲眼看见复活的主，主也对他说话，他所传的绝不是枉然，我们的信仰是有确据的。使徒所做的见证不是妄作见证，他们所见证的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是他们亲身的经历。我们稍微看看16到18节里面讲了几件事情，若死人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这里说的耶稣基督是站在人的立场中复活，他是100%的人，也是100%的神。耶稣是站在人的地位上死了，但是他又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希伯来书2章14节，基督复活后手中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死过又活了，又活到永永远远，启示录1章18节如此的宣告。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仰便是徒然，我们人在罪里，这是严重的事。我们若在罪里，我们不能到神的面前，我们与神是阻隔的，所以基督必须复活，必须付了罪恶的赎价，并且胜过罪和死的权势。基督复活是我们最重要的信仰根基，否则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就灭亡了。圣经说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他们的盼望也绝对不会落空，基督徒有得救的确据，因此可以安然去世。路加福音2章29节，信主的人绝对不会灭亡，不会下地狱。关于复活的总数就讲到，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为什么我们比众人更可怜呢？因为这些人没有指望，还在世上享受世上的福分，并且没有受逼迫。如果基督徒的指望是会落空的，如果没有复活，就是自己欺哄自己，又没有享受到世上的福分，又受到逼迫，最后又没有复活，而且是自欺欺人，因此比众人更可怜。第三，我们看一下复活的次序，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20到28节，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俗的果子。20节里面讲到他是第一个复活，他怎么样复活，我们也将来要怎么样复活，就好像园子里的树结了果子，第一个果子是甜的，后面的也都是甜的。基督复活是一个确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因为他是出俗的果子，我们将来也要复活。基督回答施洗约翰使死人复活的能力是弥赛亚最重要的印证之一，马太福音11章第5节，耶稣基督宣告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信他的人永远不死，约翰福音11章25节。第二方面是显给弟兄看，15章21节到22节解释到为什么会死的原因，死既然是一个人来的，死人复活也是一个人来的，因为亚当是所有旧造人类的始祖，基督是所有新造族类的元首。在亚当里我们虽然都因罪而败亡，然而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都因着信他而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都复活了。死与复活都有始祖，在亚当犯罪所有的子孙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因他复活我们也必复活。哥林多前书15章第23节到第28节里面又讲到出俗的果子是基督，更详细的讲解，但个人是需要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俗的果子就是基督，基督必须先复活，否则无人能胜过撒旦的掌死权的魔鬼。第二是属基督的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复活，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属基督的都要复活，在空中与主相遇，已睡的信徒先复活，活着被提的紧接在后， 然而那个没有信主的在白色大宝座面前也将要复活，那是在千禧年之后。我们看一下复活的完成，在哥林多前书15章24到28节，复活的本质是什么？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在哥林多前书15章24节讲到，没有任何的被造之物可以阻挡基督的能力，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基督的。马太福音28章18节，这是他复活以后所宣告的。那时有几件事情要发生。第一个，基督要把国，就是他掌权的地方，交给父神。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基督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他虽然与父是同等同荣的，但是他甘愿顺服，将国交给父神，因为他是父神差遣他来到这个世上。所以世上的国虽然是变成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掌权直到永远，但是基督愿意将国交还给父神，因为三位一体的真神是没有嫉妒纷争的，他们中间都是谦让的。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更多前书15章25节，基督胜过一切的仇敌，包括罪恶、死亡、撒旦，万有都在他的脚下。这是诗篇第110篇第1节里面所说的，静默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哥林多前书15章26节，死亡不能拘禁基督，因为他是无罪的。使徒行传2章22节，基督是因着顺服所以被高升。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27节里面讲到，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那是讲到父神不在其内，万物既服了他，那是指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哥林多前书15章28节，这里讲到耶稣是站在人的地位上顺服父神。复活的盼望与现今的行为以及生活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5章29节到34节。我们先看一下为死人受洗。29节里面讲到，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这里保罗并不是认为应该为死人施洗。若是信徒尚未受洗就死了，可能家人要求为他受洗，或者这位信徒已经埋葬了，那么家人中就有人代替他受洗。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就好像以前我认识一位女孩，她写好受洗的见证，在她受洗之前出了车祸死了。如果家人请牧师为他做点水的礼，这与那些即将过世在临死前信主接受点水礼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这是一个心愿，为死人受洗也可能是刚信主的人纪念他已信主但未曾受洗的已故的亲人，有这样的做法。无论如何，若死人不复活，这些都没有任何的意义。这就表示当时复活的概念是存在于当时教会中的，只是不很清楚的真正明白受洗的意义。其实死人是不需要受洗的，因为若他们已经信主了，他们已经脱离罪恶的权势，他们为主做的见证已经告一段落。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保罗常常冒各样的危险，他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保罗是为主不顾性命的，因为他相信他复活的时候他要向神交账，罗马书14章10节。接着他又讲到，因这人会复活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交账，所以现在我们的行为不要败坏善行，所以我们要守住自己的身体，我们不可行淫乱，我们不可贪心。这里讲到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信徒不可不守住自己的身体，因为是为了主守的。哥林多前书6章13节，我们要逃避淫行，哥林多前书6章18节。信徒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保罗说这话是叫他们羞愧，表示在哥林多前书15章34节里面讲到，当时有许多的人是犯罪的，是行淫乱的。 因为在那个社会里面，很多人都是淫乱的，不可故意犯罪，犯罪的不属于神，犯罪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这里所讲到的乃是不可继续活在罪中，不是说人信主以后就不会犯罪，是不可继续犯罪。复活的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五到四十九节，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的呢？在三十五节里面讲到，这些人是不相信复活的人，他们没有看过复活的身体，但是主的门徒看见过。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是还可以吃烧鱼的，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二节，也能够与门徒一同坐席，擘饼分给他们吃的。这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节。复活是有新的身体，我们看一下这个身体用种子来代表，是先死而复活，像一粒麦子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而且种的这个子粒是麦子，长出来的也就是麦子。这里所讲的子粒是性质上面的改变，我们现在的身体不是未来的身体，是不一样的，是经过变化的。神随己意给人一个形体，各样的子粒会结出不同变化后的形体。动物有不同的种类，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很明显的动物各从其类，身体不同。所以我们有地上的形体，也必有天上的形体，就好像蚕蛾有繁殖的能力，毛虫变成蝴蝶也是一样，蝴蝶能够繁殖的能力，毛虫不能。这是不同的荣光，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与那星的荣光都有区别。神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都不同，复活后我们个人仍然具有特征，但是神给我们的奖赏也不同，我们在天上的职分也不同。虽然我们那时荣耀的身体都是像主的身体，但是一人有一袍会发光，个人所得的奖赏不同。十二个使徒将来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复活的身体是有特征的，现在身体与复活的身体是有关的，但不是相同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四十二到四十四，朽坏与不朽坏的之分，使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是不朽坏的。复活的身体是不能朽坏的身体，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第二是软弱与强壮之别，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我们将来这卑贱的身体一定会改变形状，和主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一节。第三个不同是属血气的与属灵性的区别，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末后的亚当就是不犯罪完全顺服主的基督，在亚当里我们都死了，但是在基督里我们都重生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先后的次序，属血气的在先，然后才有属灵的，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们看先有旧约再有新约，先有以斯玛利后有以撒，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先有以扫再有雅各，先有马拿西再有以法莲，犹大从他玛得到的双子谢拉的手先出来，有红线拴在他手上，他应该是头生的，但法勒斯成为长子，所以这是在后的在前。以利先为祭司，但撒母耳超过他，扫罗作王在先，但是后来的大卫超过他。这是属灵的次序在圣经中的预表，两者有一个对比，出于土与出于天的对比。头一个人出于土是属土的，第二个人是出于天，亚当的意思就是土，我们是从土而出，也会归于土。我们属土的身体一定会毁灭，撒旦乃是终身吃土的，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人在基督里就不会被吞吃，撒旦只可以杀我们的身体，不能灭我们的灵魂。属土的与属天的源头不同，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就怎么样，属天的怎么样，凡属天的就怎么样。这里讲到在亚当里我们都属土，都会死，可是我们在基督里都属天，因此都复活。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人都要复活，信主的复活得生，不信主的复活定罪。接着第五十节到五十七节讲到，我们必须经过身体的改变，因为血肉之躯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必不能承受不朽坏的。这是一个奥秘，我们都要改变。 在主的面前我们安息了，好像睡的一般，但是不是永远沉睡，乃是会醒过来。一醒过来，我们就发觉自己已经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改变的过程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啊，我们就变化。凡听见这号筒就要变化了，我们新的身体将要在空中与主相遇，并且与主永远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7节，这是好的无比的。哈利路亚。腓立比书1章23节，这个改变是一定会发生的，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因为我们现在这必朽坏的身体要改变成为不朽坏的。所以保罗劝勉我们要喜乐，他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在哥林多后书4章16到18节如此清楚地指出改变的必要性。复活有三个重点，就是死亡必会被吞灭，54节到57节，基督不但吞灭了死亡，而且将他永远吞灭了。基督不但自己胜过了死亡，神的子民在得胜中也不再受第二次死的害了。启示录2章11节，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在以赛亚书26章第8节。这是第一个改变。第二个改变是死亡的权势失效了。死啊，你得胜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这是什么意思呢？因着亚当悖逆神犯罪，死亡进了世界，我们众人都被死亡征服。但是基督顺服了神，胜过了罪，死亡也被征服了。我们在基督里不但胜过罪，并且称义。我们怎么知道有罪呢？因为律法是定罪的，但是律法上面有爱我们的字句已经都被定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基督完成了律法的要求，律法今天不再定我们的罪，因此罪的权势就失效了，所以律法就不能再定我们的罪了。那死的毒钩是罪，既然罪已经被除去，我们就脱离死亡，脱离死亡的权势，出死入生了，因此我们得胜了。哈利路亚。得胜的根源是因为主得了胜，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夸胜。哥林多后书2章14节。既然如此，我们应当如何的殷勤做工呢？第15章第58节讲的，我们信主以后要竭力多做主工，广传福音，领人归主。因为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说，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启示录14章13节。信徒复活的盼望贯穿整本的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讲到复活这个永远的真理，预表基督是我们的复活。基督为童女所生，要击败撒旦，是在创世纪3章15节3章20节、马太福音1章23节里面讲到的。加拉太书讲到的童女，加拉太书第4章第4节第5节如此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第二是基督是羔羊，他的血有赎罪之功，这个也是早在创世纪4章8节里面就借着亚伯的血来隐喻这件事情。但是亚伯的血是哀告神，基督的血却遮盖我们的罪，这是不同的。亚伯说话就是复活的印证，亚伯所献的羊预表基督为代罪羔羊，基督的血与亚伯的血都流出，但是基督所说的话比亚伯所说的更美。基督的血救赎我们脱离死亡，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使我们在基督里得以复活。希伯来书12章24节。基督是义人复活的盼望，在约伯记19章25到27节里面如此说，他自己要见他，亲眼看见他，并不像外人。旧约称约伯为义人，因为约伯对神有信心，而且约伯行为正直，约伯敬畏神，对神有信心以致得救的人，就像以西结书第14章14节16节18节20节里面所说的一样。新约雅各书也称赞约伯，亚伯拉罕也是义人复活的一个预表，他相信神，感谢主，他就献他的独生子以撒在摩利亚的山上。今天这预表着他相信神 有一个羊羔代替了他的儿子。今天基督耶稣为我们受死，代替了我们，因着他死我们可以复活。第四，基督的灵魂必不被撇在阴间。大卫在主前1000年前受圣灵的感动，在诗篇16篇第10到11节里面如此的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诗篇第18篇第15节也说：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我们很快看最后的三个，基督再来时人必要复活。但以理书第12章第1到第12节也如此的说：那时候保卫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灵露在车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但以理书第12章13节里面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这里讲到世界的末日的时候必有许多人复活。耶稣基督也明说到时候许多人都要复活，约翰福音第5章25节。基督说明人听见他的声音就要复活，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第七讲的保罗说，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面前，这不但在罗马书14章10节到12节讲到，在以赛亚书第45章23节也讲到，我们立了志向要讨主的喜悦，因为到那日在主的面前有金银宝石的工程显出，有一些的人得到主的赏赐。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讲到，从耶稣基督复活到我们在基督里都要复活的真理。